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第五课，我们是继续讲第十课，我们没有讲完的。我们讲第十课的时候是提到我们怎么样从旧约新约的经文对上帝仆人的一些的称呼来去看我们教牧的工作。我们是讲到新约的第五器皿，现在我们是来到第六，是奴仆，是奴仆。那什么是奴仆呢？他是用这个旧约一个的字来去形容这个奴仆。那这个经文呢很多啊，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七节跟保罗写这个书信，每一次开始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都会这样说，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但是哪里所讲的仆人就是奴仆的意思。这个奴仆呢就是他没有自由的，他是绝对顺服这个主人的主权，他自己不能够决定怎么样来去做，怎么样来去生活，他完全是在这个主人的权柄下面来去过他的生活，这个是奴仆的意思。我们做上帝的仆人，我们侍奉上帝，保罗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愿意做上帝的奴仆，就是服在上帝的绝对的权柄下面来去侍奉，来去工作。那这个是奴仆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对上帝也是有很大的亏欠，我只是求上帝先怜悯我也怜悯大家。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顺服不是绝对的，我们对上帝的主权的顺服有多少的时候也不是绝对的。盼望我们继续的思想这个事情，让我们能够都服在上帝的绝对的权柄下面来成为侍奉上帝的人。那第七呢，我们是讲到以主同工啊，以主同工。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以主同工，就是和耶稣一起来工作。那这个称呼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主需要我们做他的同工吗？他可以不可以不需要我们，他能够独自的工作呢？那弟兄姐妹，在这个神学上当然可以，因为他是主，他是无所不在，他是万能的。但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他还是要拣选和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当他拣选要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和他一起来工作，我们不能够单独的去工作，我们需要与上帝同工。其实在前几课我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我们与上帝做同工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作我们可以做，上帝吩咐我们做很多不同的事工，但是事工的成果乃是在乎上帝。我们做他的同工，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一方面。那第八，我们就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他是一个工头。那工头是什么意思？保罗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他就是工头，他已经把这个根基建造好，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后他说你们可以在上面建造。那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应当是很大的啊。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可能大家最容易明白的来做一个例子，我们拿一间教会来做一个例子，我们做传道，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就是一个工头。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最重要的要把这个根基把它立好，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只要这个根基立好了以后，我们必须要动用弟兄姐妹要在这个根基上面来去建造，这个就是代表教会愿意使用弟兄姐妹 在已经建造好的根基上来去建造。我们做牧师的，我们要动用信徒。那这个就是在以弗所书给我们一个教会建造非常重要的模式。彼得说，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然后那些就是上帝的仆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成全信徒，国尽职职，以后他们在教会里面实实在在做建造的工作。但是他们怎么做建造的工作呢？就是在我们已经立好的根基上面，这个牧师传道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先把这个根基打好，使弟兄姐妹能够按部就班的在他们自己的岗位上来去建造教会。假如教会的根基不好的话，建造也不会好，根基好的话，弟兄姐妹在带领下面他也会把工作做得好。所以我们做工头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先把根基打好，以后有计划的动用信徒在这个根基上建造。这个呢，就是工头非常重要的意思。现在我们看第九。第九呢，是讲到上帝奥秘式的管家。上帝奥秘式的管家，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什么是上帝奥秘式的管家呢？其实这个管家这个字啊，最好的翻译就是这个奴隶，原文最好的翻译就是奴隶，去服侍别人的。但是呢，他是个奥秘式的一个服侍别人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奥秘的事情？弟兄姐妹，让我看看能够使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个事情啊。那上帝的话语有很多的地方，对于一些的信徒来说都是奥秘的。我们做牧者的，我们要把这些信徒不明白的奥秘的事情解释清楚明白给信徒。我们在这个管家的职分上，就是要信徒能够明白那些人不能够透过他的头脑去明白的奥秘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奥秘式的管家。所以我们做牧师的，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参透的能力，让我们对于上帝一些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我们能够把它解开给信徒能够明白。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管家。那第十就是这个运动家。运动家，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五节都讲到这个运动家。那这个运动家呢，有几方面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提出来的。我们先讲提摩太后书。人在场上比武，不按规矩就不能够得冠冕。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们要侍奉上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操练，有非常好的纪律，我们要守规矩来去做我们传道的工作。那假如一个运动家，他不是常常来操练他自己的话，他不能够按照这个属灵的规则来去侍奉上帝的话，他不能够得到冠冕。所以这个运动家第一方面就是讲到我们经常的操练，使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的规则上，在纪律上，我们不会犯规，我们是按照属灵的规则来做这个属灵的事情，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运动家。这个是第一方面。那弟兄姐妹，其实希伯来书也讲到这一方面。 运动家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必须要朝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来去奔跑。每一个运动家，每一个运动都应当有个目标的，我们必须要朝着这个目标来去继续不断的向前走。比如说赛跑，无论这个路程是多长，但是最后这个终点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断的跑，不放弃的跑，最后呢要把整段的路程跑完，而且是朝向这个目标。传道的工作必须要有目标，教会的事工必须要有目标，没有目标的话我们就会乱，没有目标的话我们就乱跑。那这个就是运动家，我们必须要按着纪律。比赛使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的运动员。那第十一给我们所看见，就是见证或者见证人。路加24:48，使徒行传1:8，2:22，3:15，5:32。那这个呢，我在讲这个传道讲道的时候，我会更清楚跟大家讲这一方面。不过在这里我想先跟大家提一下，我们传道是一个见证人。那这个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意思呢，我们请大家好好来去听啊，不容易明白。我们所讲的道，我们是见证人。那见证人的意思是说，这个事情是我亲眼看见，不会假的，我是亲眼看见，我可以为这个事情做见证，因为我是亲眼看见这个事情的发生。那这个是我们传道人特别是在讲道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问题就来了，有可能吗？有没有可能？我们活在这个21世纪的时代，我们对于圣经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几千年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成为这个见证人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假如我们不能够站在一个见证人的身份来去讲，来去做的话，那是不是可能有点虚假呢？可能有点不实在呢？那为了使大家明白这个事情，我现在继续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比如说，我相信每一位听我讲的都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不对？那当你把救恩带给人的时候，你怎么样知道耶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耶稣的宝血能够揭盖你的罪？你怎么样知道？假如你不是见证人，你怎么样知道？假如别人对你说你这个是空口讲白话，那你怎么回答他？那我就引用保罗所讲的一段话，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做见证，最后他怎么样讲？他说我晓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实在的，非常可靠的，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罪人中的罪人，但是我蒙了耶稣基督的怜悯，因为他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我可以为这个事情做见证。那我们从这个小小的比方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虽然在几千年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好像是没有可能做个见证人，但是这个是讲到我们在属灵里面的经历。属灵里面的经历就是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非常重要实在的地位来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跟你所讲的是非常实在的，因为在我属灵的经验当中，我看见这个事情，我体会这个事情，我经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可靠的。那这个就是见证人。在很多的真理上，我们都需要求主在这方面怜悯我们。比如说传道人讲一篇道，讲到十一奉献，讲到上帝的应许，假如我十一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上帝会打开天上的仓库，降福于你，使你无处可容。 那我们能够这样讲吗？你怎么知道是实在的？假如在我们属灵生命的经历里面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凭圣经的教导来去讲的话，这个道就没有力量的。但是我们实行过，而且我们真是在生命里面经历过，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实在看见上帝是打开天上的窗户，上帝所倒给我的福气使我真是无处可用，所以我讲起来的时候，我做起来的时候，我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十分实在，一点假都没有。那这个就是见证人的意思。我们特别的在讲道里面，我们需要求主在这方面来联系我们。我们看到传道人假如越少属灵的经历，我们见证人的身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这个是见证人。十二呢，我们是讲到这个大使。这个大使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我们大家对于大使有一点点的了解。比如说别的国家派到去中国做大使的，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他们是给他们的国家委派的。第二呢，他们是住在一个不是他们的国家。第三呢，他们在被派到去的国家里面，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来做的。有一天他们再会被调回国家里面去，向最高的元首来去报告他们的工作。那我们做上帝的仆人，这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要常常记住了。第一，我们是委派到工厂里面去。第二呢，我们所去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国家，天上才是我们的国家。第三，我们在地上为上帝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做天国的事情。最后，当我们工作做完了以后，我们再会被调回原来的国家去，回到天家，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回报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工，这个是大事。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上来服侍，把我们派到这个世界上来工作的君皇呢？将来我们回到天上去，我们有什么工作可以报告呢？我越想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有的时候很多的惧怕，因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会受到我们这个元首耶稣基督来去审判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在这个地上带着这样一个大使的身份来去服侍主。第十三是讲到基督被囚的，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做监牢。腓立门书是特别讲到这一方面。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是与耶稣基督一同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保罗用这样来称呼上帝的仆人。其实这个就是代表我们是非常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苦，我们是受苦。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讲为主受苦呢，就好像是没有很大的实在。看看你住在哪里，看看你在哪里。但是我们做上帝的仆人，我们一定要有为主受苦的心。假如没有为主受苦的心，我们实在不是上帝的仆人。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学生不能大过先生。假如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也受苦，伟大的使徒保罗也受苦，那我们最少要有受苦的心智。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了解到我们是与基督一同被关在监牢里面。现在我们讲第十四，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那里已经解释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当兵的，我们不能够给世界上的事情来缠绕我们，我们应当很释放的， 我们去打仗的时候不能够带着很多的负累，很多的缠绕我们的东西来去打仗。我们应当完完全全的，好像没有拦阻的，很释放的来为耶稣基督打仗。那我们看这个提前第二章，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事情。还有呢，提前还有讲的农夫，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农夫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非常勤劳的来工作，不懒惰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传道人，一个最可怕的仇敌就是我们懒惰。假如传道人不殷勤、不努力、不摆上，这个工作是非常难做的。懒惰是我们做传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敌人，因为圣洁等等是必须的。但是在工作的上面，假如我们很懒惰的来去做的话，工作是没有办法可以做得成功。所以农夫呢，就是讲到我们很殷勤来去为主做这个工作。那还有监督，监督的意思就是监管的一个的工作。我们能够明白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是做这个监管的一个的工作。那这个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个是讲到这个长老的职分。那还有呢，宣教士，在圣经也有提过。还有呢，基督的门徒，我们永远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些都是这个新约来形容一个传道人，称呼一个传道人。从这些称呼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在那一方面我们要尽我们传道的本分。牧师永远是基督的门徒，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耶稣基督的学生，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学习，永远的学习。那这个是基督的门徒的意思，门徒就是不停止学习。那这个就是讲到旧约新约怎么样用不同的称呼来去形容传道人。那在这里我结束的时候，我只是给大家讲一样的东西，这个也是我给大家一个题目。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啊，旧约有六个，是不是就有六个？这个新约呢，我都忘记了，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其实还有很多，圣经还有很多，我没有办法一一的提。我给大家好好的来去思想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你再从圣经里面你找一下，看你有没有找到一些在这两堂课我没有提到的，那有可能的。以后你加进去，你从那些你发现我没有讲的，你再加进去，你多思想这个牧师或是传道所做的一些的工作，这个是第一方面了。那第二方面呢，我要大家用很多的时间来做一件事情。今天所讲的每一个称呼，不但是单单代表工作，也是代表传道人应当有的性格。性格我是没有讲，我要给这个功课给大家，大家从每一个的称呼里面看看这个称呼是需要有什么的性格。那我举个很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是精兵，这个精兵应当有什么的性格？农夫，农夫有什么的性格？上帝奥秘式的管家，这个是代表一些什么的性格？与主同工是代表什么的性格？所以我们请每一位弟兄姐妹从这个性格方面来重新再把刚才这两堂课我所讲的自己写一下，这些是代表，不但是代表传道人的事工，更加是代表传道人的性格。最后一件事情，我想多用一点的时间跟大家稍微提一下的，就是最后我是讲到我们牧师或是传道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其实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这样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特别跟大家传道牧师讲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当我们讲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是特别要注意到我们是学生。门徒的解释很多，就是跟随耶稣。其实另外非常重要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一生当中，耶稣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不断以学生的身份来有学习。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在上帝话语上，我记得以前有个教授跟我讲了一句话，对我实在有很大的帮助。他说我们做一个传道人，唯一我们能够有道理可以讲的，就是我们不断的愿意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以一个学生的身份来向他学道。那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我们在这个圣经的话语上，我们先愿意做耶稣基督的学生，我们才能够有资格做我们弟兄姐妹的先生。我们不做学生，我们就不能够有资格做弟兄姐妹的先生。我们先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学习，以后我们把学习到的东西来去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学生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去很像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心里面应该常常有这样一个的盼望，也就是我们的祷告，就是在我自己的性格，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怎么样越来越像这个主耶稣基督。门徒来学习怎么样更像他的老师，那这个也就是一个学生的身份。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做上帝的仆人，我们永远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他的学生，不断的学习，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带领者，别人的老师。谢谢大家。